只是在青春抬杠啊。
青春抬杠，我是小画饼，
我是小布。
这个单元呢，青春抬杠，我们这一次要聊的主题呢，让小布算是一个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为什么我们讨论这个呀？小布跟大家讲讲我们今天要讨论什么。
对啊，刚刚小画饼跟我讲的时候，我超惊讶的。他今天提议要谈的主题是24孝。
24孝，你没有听错，就是那个我们中国儒家传统百善
孝为先
的那个24孝。那为什么我们会突然想要讨论这个呢？其实是我最近因为那个家里要装潢嘛，所以在整理就是家里的杂物这样子。我突然想起来，我不是有一阵子当实习老师的时候有在带外国人
哦，学中文吗？
学中文，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想说，我们也要把这个中华文化发扬光大。
不会挑这个吧？
孔子学院
为什么要挑？为什么要挑这个啊？
所以我就挑了24孝跟外国人做分享。
他应该完全不懂在干什么吧？
那他们体验孝的这个 cultural difference， OK，
是笑话的笑吗？
就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是变成24孝了呢？
好、哦，
是不是很值得一笑呢？
嗯，
讲到24孝，你想到的第一个故事是什么？
那个、啊、什么卧冰求鲤呀、啊、
？Yes， 卧冰求鲤是谁？
我忘了，但我知道另外那个夏天什么躺在床上被蚊子咬，那是黄香，但卧冰求鲤忘了他名字，不同人吧？
不同人啊，
对，不同人、啊、
是个不同人、啊，
对对对、
啊，他不能一个人占两个啊，
对对对，所以我忘了他名字。
对，告诉大家这个卧冰求鲤的是王祥、
哦、王祥 OK， 记住他了。
对，所以卧冰求鲤这个故事应该大家不用重复了吧。总之就是一个他为什么要卧冰求鲤，
就他妈想吃鲤鱼啊，然后在一个不是季节的时候吃，想吃like 他妈又没有怀孕，我也不懂，而且是病症。
对，通常不是怀孕要吃东西，然后大家才会那个尽力满足孕妇的要求、
啊、他好像是病症。
我来看看、哦、
我印象中他是说他病症，然后就是他想要就是补一补之类的。
有诗颂曰：“继母人间有，王祥天下无。”所以他也不是他亲生妈妈、哦、
是继母啊、哦，
是继母朱氏，并不慈爱，常在其父前面数说王祥之是非，让他还失去父亲的疼爱。他还为他去卧冰求鲤，
怎么可能？还是继母？真的还假的？那他继母一定很正，不然嘞，孩子是王祥的。变八点档，
这就不合理啊！
不合理啊！
对，我必须得说24孝的故事里面，
我以为是亲妈哎，
超多这种就是
不合理的，
不是亲妈，而且继母都很坏，
然后大家对他很好，
对，
就是他要孝感动天呢、啊。
对，好，所以讲到孝感动天，没错，是第一个故事哈。
孝感动天是干什么？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孝感动天就是那个、啊、
忘了长笋子的那个、哦，
就是顺啊。
哦哦，顺呐、啊！哦，我跟你讲，他是亲妈，他就是继母对他很坏，然后他却很好的始祖啊！
对啊，
懒人
的第一天啊！那孔子不是说以直报怨吗？
对呀、啊，他们都没有做到孔子讲的啊！
对啊，
都乱，后面都
乱来啊！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对呀、啊。
好，所以总之这个顺的故事呢，大家就是知道嘛，反正就是他妈妈就是很坏这样子，
继母
很坏，
他想把他弄死啊！
对，把他弄死，没错。
对，
然后他还是要不怨恨哦，要孝敬父母哦。
是的。
他说呢，这个尧舜常常会在骊山下面耕田、那因为呢他的孝感动天，所以呢像是一个 Cinderella 的概念，有这个大象会帮他耕田，
大象
鸟会帮他除草。
哪来的大象啊？ Where is the elephant？ 等一下，中国是说认真的说，我们从地理的角度来看，大象应该不是原产自中国吧？
所以感觉现在南蛮地区或是比较
不是啊，不是应该
泰国、中南半岛那边
才会有啊？南蛮啊，怎么可能？中国黄河流域那边有大象？你跟我讲，
不止千里嘛，他们能奔跑。
非洲大迁徙，
大迁徙太孝顺了，然后大象就这样跑过来，
太孝顺，
从非洲跑到中国，不，这可能呢、啊？
放屁啊！然后呢？
好，那当时的这个皇帝是尧嘛？
Yes.
所以尧知道舜大孝哦。
嗯，
特派九位男子服侍他。我怎么要这段啊？
不对吧？他不是派他女儿服侍他吗？娥皇女英哎、欸，那娥皇女英怎么办？
没有，娥皇跟女英是他的妻啊，
所以他那些只是男宠。你选个男人是男宠，好爽啊！爽，不愧是我们陈家的祖先。哎、欸，你知道吗？
真的耶，
对呀、啊，爽啊！
好，然后当然不只是这个女儿也给他，还男子也给他，后来就是整个
全部给他，皇位也给他了。
这到底什么奇妙的？
好奇妙的感觉。好，第一个笑感当然是舜的故事。
接下来呢，下一个是清肠汤药，那这个就是汉文帝他做的事情。好，
哦，这应该是亲妈了吧？
这是亲妈了吗？文帝奉养其母，对对
对，是亲妈了。
嗯，很孝顺哦。他是有一次母亲患病，患了三年，嗯，那他就很殷勤的去看护他，这样子煎好汤药都必须要自己先尝一尝，这样子。
这个还算
正常，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个唯一
里面比较
正常的故事
了。可是这个你又说他不正常，其实也会有问题吧？
你说清肠汤药有问题，
就是药不能随便乱吃啊。
哦，他只是抿一口吧，他又不真的要怎样喝半碗哦，还好吧。而且古代的草药其实药性也没有很强啦。
是哦，然后、啊啊、万一他就吃一吃，然后就
变毒药嘛。
对啊，这很危险耶、欸
oh, wow. 哦，所以就是他感动的地方啊，他为了他妈可以愿意乱吃药，这就是他孝顺的地方
哦、嗯、为妈妈乱吃药。
对啊。
好，接下来
哎、欸，我第一次听完完整的二十四孝的故事、欸、
是不是
我每次都东一个西一个东一个西一个，没有二十四整个完整的听过一次、欸
嗯、今天也是各位王小姐们有福了。啮齿痛心，这个曾生哈、
哦、曾生哦，
对，他有一次砍柴的时候呢，家里突然有客来到，所以母亲不知所措，他希望他赶快回来，他做了什么事情呢？嗯，他就咬了他自己的手
手指。
对，曾生就突然感觉到一阵疼痛，就哦，家里一定有事情，我要赶回去了。
真不好说什么。
我先不太懂这故事的启示是什么、欸、
就是他跟他妈感情有够好啊，
咬破手指，
咬破手指，他就是然后感到心痛，就是你要已经超过双胞胎的感应了。
是，
对，是母子连心
哦，母子连心的一个概念，这样子。
对，但是母子连心都抵不过曾生杀人的故事哦。
那、最后杀人了？
不是啊，是有人说他杀人，他妈本来不相信啊。
哦，对，他就相信了，对不对？
第三个人讲的话就相信啦。C， 母子连心也抵不过流言呢、啊。
流言传来传去，
爱真的需要勇气，是不是一下就戳破了二十四孝的面孔了呢？
真的耶、嗯、所以二十四孝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妈妈你可以对儿子女儿很坏，但是你做儿子的一定要孝顺。
是的。
下一个是父米样亲。嗯，好，那这个故事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周朝的仲由，他家里很贫困，他字子路，时常采一些这个、
子路是孔子的那个弟子吗？
我不晓得是不是同一个耶。对啊，总之他会采食一些野菜这样子、哦、然后就背米
就给他爸妈吃嘛。Right，
对啊，
结束了。米很重啊，
哦、嗯，就是杯米，
杯米很重，而且可能他们家已经不够吃了，有没有？哦、他还把仅剩的要奉养双亲，自己饿肚子。哦、对他可能自己吃野菜啊，给妈妈吃的是米啊。
他为什么不买一个拖车就好了？
那时候没有拖车。没有，他们就已经吃野菜，你觉得他哪来的钱买拖车？你这是何不食肉糜耶、欸、你这很可怕耶、欸、进会地啊。
那或是他们自己在家种稻种稻子啊，
他可能就连地都没啊，他应该是很穷吧那时候，不然怎么会，这有什么好拿来讲，一定是很穷啊。
好，下一个董永了。
哦，
董永做什么了？小布
有点熟耶、欸、董永是什么哭一哭有损着那个吗？
不是。
哎，那是哪一个？
董永是卖身葬父。
哦，是他哦，原来他是卖身葬父的始祖哦。
Yes， 好，所以呢，他说他这个爸爸死掉没办法办丧事嘛、嗯、所以卖身埋葬父亲、嗯、这样子，反正他就是要去买主家了。嗯，他碰到一个女生，那这个女生呢、嗯、就是去求说你赶快娶我吧，
然后呢，
那就跟他一起去那个主人家。
所以他娶了那女人，他一起去主人家，
对，就变买一送一啦。
哦，oh, 那孝顺之处在
还没结束嘛？他、就说这个买主就是说
买一送
一，你要织这个织布嘛？
哦、oh, ，董永要
织，那织布你就可以就是偿还那个钱这样子。那个他老婆帮他，所以一个月就完成了。他帮完之后呢，然后他就跟他这样子离别。离别了之后呢，发现这个女生她其实是一个仙女。 对，
她是仙女，
仙女来帮忙织布，
所以另外另类的孝感动天的意思。
好，
还是不懂哪里孝顺呢？其实他这样不孝哎、欸，他父亲没有死多久，他不就娶亲了吗？他没有服丧三年、欸、
不能冲洗哦。
可以啦，要冲洗要很短的时间内啊。我还是不懂到底哪里孝顺、欸、
不是丈夫啊，所以就是
他本来自己也没钱吧，他连钱丧葬费都没有了，
就是
他只不过找了一个逃喽，顺便葬了他爸。好了，卖身的部分是不是？他找他如果找一般工作不需要卖身，是不是？他卖身也没有叫他做一些很过卑贱的事情啊，
只叫他织布，对不对？
就只叫他织布也还好吧。
所以他大可也不必卖身啊，他就找个工作就好了。
对啊。
好，
董永我真的不懂。
陆乳奉亲，周朝谭子的故事。好，谭子呢天性至孝，这个父母年老呢，他的眼睛看不见了，想要喝这个陆乳。为什么？好，这个谭子呢就穿上这个鹿皮，往深山的鹿群之中去取鹿乳供奉双亲，也是一个很荒谬的故事。但是呢，荒谬的还不止在这边结束咯。
嗯，还有后续、嗯、
因为没有取到他还怎么样了呢？他被猎人发现呢，然后要去拿箭射他，就赶快说我不是鹿，我不是鹿。然后猎人知道他，啊，你不是鹿呀，然后就没杀他，然后说哦，你这个孝子哟。
子哦，是怎么鬼啊？
故事都这样写的、啊，
还好啦，我觉得倒也没有到非常荒谬啦。
这还不荒谬？
就他想喝鹿乳啊，那以前又没有养殖，他只能去深山采，还好吧？
嗯，还要假装自己是一条是头鹿，还要被杀，也是蛮忙的。
要制造一些你知道危险性嘛？嗯，像现在显得出他孝顺，
对对对。好，再来怀橘怡亲。叫陆基的人，他在六岁的时候呢，去见袁术。袁术给他橘子，然后呢他就自己偷藏了两颗，然后橘子一个在告别的时候
掉出来了。
他就说你怎么这样偷橘子呢？然后他就说哦，因为我妈妈好爱吃橘子哦，所以我要拿回去给我妈妈吃的。The end。
我知道这个，我有听过，这个我知道，偷东西被发现的很好借口。
为什么父母都一直要很渴求的想要吃什么东西？
对，每个故事都这样，父母都要很吃什么东西。我不知道，这是一种
很任性哎。
对，就是可能只展现他们任性的一面嘛。
我一直用吃来表现吗？你们做一些别的事来表现你的任性吗？
因为可能吃还比较好做到啊。
哦，
他如果真的表现很任性的事情的话，可能你知道，
他再笑也 笑不出来了
、嗯、对啊，
笑不出来了。
对啊。
好，再来这个戏彩娱乐，那就是我们讲的老来子嘛、
哦、才艺娱亲、啊、
才艺娱亲、yeah, 对对对，
那个还行啦，
70岁了，然后就是这样五彩斑斓的衣服、嗯、假装自己是婴儿，然后或是挑水让自己跌倒这样子。嗯，
这个还好啦。
对啊，算是一个比较，
也算比较正常的故事。
对，正常的故事这样子。善枕温亲
黄香来了。
对，黄香呢就是怎么样呢，夏天热的时候呢就扇，冬天冷的时候呢就自己去睡觉，感到自己很孝顺。
我也觉得他冬天暖被那个，我就觉得 what the fuck， 你知道吗？我就觉得他根本就只在那边睡觉。
夏天你扇我可能还说得过去，
对对，那我就算了。
冬天你自己睡觉你还要这样子牵拖，
真的是太夸张了。
再来这个枯竹生笋
哦，那我有讲枯，
对，刚才说这个枯竹就是这个梦中竹的由来嘛。
嗯，
就是说呢他幼年丧父，然后呢母亲呢
也是病重嘛，对不对？
然后又要吃笋，
又要吃笋。然后又是不是季节，就他们很喜欢，你知道父母很喜欢吃一些不是季节性的东西。
父母为什么不能就好好的享受家里有的东西就好了呢？
他就是想要杀没有的，
所以父母真的很贪心啊。不是吗？他们不懂得知足这个道理啊。梦中他就去跑到竹林中，然后就大哭一场这样子。
对，因为他什么冬天哦，冬天没有笋嘛还是什么的。
对，因为冬月风雪交加，所以就是一个蛮电影的画面啦。你可以想象他就一个人跑到那个竹林里面，然后被大雪覆盖，然后一个人抱着那个竹子在那边大哭这样。
就很像 Cinderella 那样泪奔到深，是那个森林的深处这样子。
是，
然后就开始大哭，
然后笋子就长出来了。
对、嗯、所以他的眼泪滴落在地上，笋、嗯、子就冒出来
了。
哇，这 CG 特效都你知道
CG 特效
还蛮贵的。
对啊， 这其实是蛮辛苦哈、嗯。那再来呢，下一个是嫡亲逆气，也就是黄庭坚的故事了。哦，黄庭坚呢，他这个很孝顺哦。他虽然这个官做很大啦，但是侍奉母亲的时候呢，简单来讲，他就会亲自帮他洗马桶。The end. 一日三朝。好，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呢，这个周文王哦， oh. 对，周文王他是一个贤明的君子，然后呢、mm-hmm. 也是一个孝子哦， mm-hmm. 就是每天都要这样子三去请安啦，问安三次的意思， oh. 叫做一日三朝这样子、
over 成婚定型就对了，
没错，就是这样子。嗯、再来下一个是尚书舅父。这个好像
提婴舅父，
哎，对对对，
哎，厉害了！
所以提婴舅父的故事啊，
这个我觉得还蛮值得讲的耶。
这个比较有故事性，对不对？嗯嗯嗯，刚才那个就是啊，洗洗马桶，
洗马桶，
洗马桶可以列在二十四孝，就是
他官做大，
是不是？就是他官做的大、
嗯、，yes。
好，提婴就比较辛苦了，好。真的、
啊，就他真的有做出事情来啊！虽然我也不太，也是蛮戏剧化啦。
嗯，好，不然呢小布讲一下这提婴舅父的故事好了。
提婴，我有点细节，我有点忘，你再帮我补充。好，我先讲大概。嗯，大概就是说，他本来他爸爸是当官的嘛，嗯、然后他爸爸因为他好像只有家里就只有他跟另外一个女儿吧，他反正他就只有生女儿就对了，他反正常常在他面前在那边乱谈说生女没有生儿，有急事的时候你知道就是没有办法帮到他。嗯，他反正自己在那边乱谈就对了，反正就典型的重男轻女的那一种。嗯，然后就有一次他爸爸就犯事了。就被关到那个监牢里了。嗯，然后呢，他提婴想说，这一次老娘终于可以，你知道，展现他身为女人的
girl power。
girl power 的时候，We want the world 。想说平常看不起老娘，这一次我就来给你救出来。对，他就写了万言书，类似就上书给那个汉文帝吧，我记得。就是给他写奏章说我爸是不是清白的，我爸是冤枉的，救救人家吧，大概就是这样子。嗯，然后就顺利的汉文帝就看到他，哦，果然是你知道很孝顺的女儿啊。 好像可能犯了也不是什么大事吧，就把他就放出来了吧。
对，
大概就是这样的故事。
反正他爸爸任官的时候就是怎么样悬壶济世啊，行医嘛，哦，然后就是不白之冤，所以遭人诬害，嗯，我愿当婢女为他赎罪这样子。
哦，所以也是一个卖身救父的概念。
对，所以汉文帝又就是特赦啊，然后说废除了这个肉刑，肉刑就是以前可能要什么割裂肌肤的。哦，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因为这件事他就对，
没错。
嗯，结论就是可能提婴也蛮正的吧。
对啊，
不然嘞。这样好糟糕哦。
好，再来下一个是贵读复书。
哦，这真的超级矫情对吧。
这个人呢就是顾悌哈。顾悌呢他说他就是很性子很刚毅，所以就是被同僚妒忌辞官返乡。后来呢他就每次都接到他爸爸的家书的时候呢，都会洁身整衣，放置一些，我不知道放什么东西啦，
很像，
总之就是对，
超勤，
就是他跪而恭读这样，然后读完之后还要叩拜这样子。然后他爸爸死之后呢，他就是哀痛欲绝嘛，奔丧百里外，然后呢善后之后呢，
啊，再帮他洗马桶。
不是，后面他就说就是供奉果品什么，就是没有什么，
哦，就一般般的
一般人会做的事情。对啊，
重点是就是跪读复书这件事嘛。
是是是，
对，
好，
就是以后接到爸爸的烂要跪下来念这样子。
哦，
对，
换到现在我们就是要做这件事情
了。是的，嗯嗯，然后最好也开个直播显示你在跪读复书。
欸，其实我们可以开一个现代二十四孝，对不对？
然后呢叫大家做这件事吗？
就是我们把接触的事情现在我们来做做看。哦，看父母是不是会那个，还是会笑感动天呐，啊！
那笋怎么长出来？是不是？
对啊，
那我要去半路吗？我觉得那半路那个很有难度哎，欸。
我觉得半路是里面我们点阅率会最高的。我觉得要被偷了啦，怎么办？我觉得 YouTuber 就一定听到会
屁啦，谁会做这个？是超累的好不好？怎么可能啊，还洗马桶哎，欸，还要尝汤药哎，他妈没有病怎么办？
我觉得呱吉会做。
他没有极限是不是？哎呦，好啦好啦，
好，再来哈。下一个是弃官奉亲潘岳。那潘岳呢他喜欢花木哦，所以那个花盛开就会扶妈妈去看花。嗯，然后妈妈又生病了，然后他就辞官这样子。 所以他就又种菜啊，又养羊养牛啊。哦，
又结束，
又剧结
出来，
就会这样结束。
就可能要凑到24有点困难吧，我想。
好，再来，又有一个商纸嘞。我不晓商纸有两个故事，我们来看看。
好啊，
下一个是商纸念亲，他说呢，这个晋朝的时候有一个孝子叫范宣，他10岁的时候就能领悟这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真谛。有一天呢，他就是在削这个，可能要削竹子做筷子嘛，他就有持刀不稳，刺上了他的食指，虽仅表皮割裂，滴出小小的血珠，竟然惊慌异常，顿时脸色发白，流泪不知所措。
那王子病吧。
然后旁人就问说，是不是太痛了？他就说，痛有何难忍，是因为毁伤父母所给的身体，心感不安而已。
超做作的，怎
么都好为何人啊。果然是晋朝了，对不对？我跟你讲，晋朝人就超级做作的，这是超夸张的吧。
你自己痛，然后晒着脸色发白，然后还要说
血晕，然后说什么不敢伤父母爸妈给的身体，神经病哦。哇靠，这好好理由，以后你要做什么时候，我不能做，我不能做，我受伤的话我妈会伤心。
对，
我的
我孝子现在要刺绣，
太夸张了吧。
下一个是行乞养亲。好，那这个人呢，就是他行乞去养他父母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
好像没有什么好多说的。
对，
就这样的。你怎么每个故事都两句话就结束啊？
要讲很多细节，但是细节，比方说像是什么哦，如果这个，比方说有酒的时候就会捧酒杯，然后父母接杯之后，他就开始唱歌跳舞。
好，
然后有人说哦，我要给你钱哦，我要聘你哦，
他不要，
得到工作机会他不要了，为什么呢？他说这样就会，你知道到外地去工作嘛。
哦，就没有办法再帮
奉养父母，没错。
所以他宁愿行乞，也不要找一个正当工作。
工作，为了父母，我就是要行乞。
好棒哦，我觉得真的超棒的。
休息一下，进广告吧。この番組は前山竹彻山的山，建筑的竹，芝芝、莎莎、风雨、Sean、Emma 宝贝、Lina Chen 支持香港的 Yellow、水饺小卤妹、士林熊仔。新竹的小野、钢铁王小姐、Sherry。
このような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
无聊寂寞，想要开心，点亮我的心情，打开电脑和随身听，享受两小时的活力。小花瓶和小布都在这里陪你，你的 DJ 随时待命，加入我们，等你一起。青春爱笑前，听见属于青春的声音。
好，再来下一个是龙父母龟。那这个人叫鲍初。好，鲍初呢，他也是很孝顺哦，不用讲，每个都很孝顺。这个有一天呢，这种山贼作乱，贼呀把他的妈妈给掳去了，鲍初就马上追杀贼众10余人，然后就看到他妈妈被绑在那边嘛，他就去解救，然后贼见来势凶猛，永不可挡，他就把他给释放了。
就是贼就怕，就把他妈放了。
后来呢，他就是贼乱平定了嘛，本来是要拿轿子去扛他妈妈，结果后来他可能轿子可能比较难啦。
什么意思、啊、然后呢他就租不到轿子，是不是？
对，他租不到轿子，他就自己编一个笼子。
他自己编一个笼子，
他自己编一个竹笼、
哦、编一个竹笼，把他妈
把他妈背回来。妈妈也没有受伤，可能就是妈妈年纪比较大嘛，
哦，走不动，走不动，即刻救援的，你知道 儿子版吗？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吗？
这也蛮精彩的啊。
对啊，有武打的戏，比较刺激了。
嗯，没错没错，这样解救。
嗯，
好，再来下一个是孝传武士。
孝传武士是怎样？五代下都很孝顺哦。
对，这个人叫陈侃。
嗯，
那陈侃是一个宋朝的人，然后他说侍奉双亲就是温顺恭敬啊，就这样啊，然后他代代子孙就效法。武士同居，传为佳话，陈孝门。
所以就是他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武士同居吧。
对，
哦，
妯娌和和，夫唱妇随，兄友弟恭，上慈下孝。
哎，谁知道 道啊，拜托，
那个就门人前好不好？
人前呐、啊，门一关，你看看好不好？人那么多，我跟你讲，你打成一团呐、啊，还拜托？
五代，你真的很看，
这很可怕、欸，
怎么可能家和万事？
怎么可能？拜托，而且姓陈都蛮难搞的。
好，再来下一个是遂臣母愿，宋朝的蔡襄，他说呢，他妈妈带他，可能他小的时候。乘这个舟啊，就是坐船，然后从洛阳到这个惠州的途中，结果强风翻落江中，
那溺溺毙了，
幸被拯救
哦。
他妈妈就一直狂讲
这件事，
对，你要求取功名哦。
嗯，
你看看你这个从死门鬼门关前走一遭，你就是要大富大贵才对得起、哦，有没有？
就当然不死必有后福，
对，然后将来你就要在这个。江上
坐桥，
坐桥
哦，那还算还不错啊。
嗯，对，然后就做完了这座桥。对啊，所以妈妈算是这个妈妈算是比较
蛮理，这个很理智的吧，而且还找造福众人，不再是要求
吃，不是我自己想要吃什么，叫你拼命去那个哈。
对啊，这还蛮不错的啊，这个妈妈不错。
好，终于到了最后三个了，我们来看一下兄弟立孝。那这个是元朝的时候呢，有文忠、文孝两个兄弟。那这两个兄弟呢，他们就是反正就一样啊，侍奉汤药这些东西。好，他妈妈死了不久，爸爸又患恶疾了，
嗯，
然后就是求医求不到，
嗯，
所以他们就是去拜神佛这样子啦，去找一些什么寺庙啊，去祈祷啊。然后有一天呢，走到一个山路的地方。碰到一个老僧，老僧赐丹丸两粒，爸爸吃之后豁然痊愈。
印度神油，
印度神油不是治这个的吧？
你还不知道爸得什么病？
哦，可能是不举这样，是不是？
对啊，
嗯，啊，那时候是患恶疾嘛，
对啊，
不举是恶疾啊，
是不是
有没有，
嗯，
遍寻名医又没有办法，
对啊。
好，再来下一个是劝孤孝祖。他说这个杨家有一个童养媳叫刘兰姐，
嗯，
那刘兰姐她只有12岁，因为是童养媳嘛，
是，
她就是很明理很懂事啦，
是，
她姑姑王氏好犯上，就常常骂她祖母说，你这么老你还不死啊，
怎么也太古代人也太极端了吧，
太可怕了吧，
太可怕，
好，所以非常厌世的一个姑姑。有一天深夜呢，这个兰姐就进入孤房，跪泣不起，好 dramatic 哦。
对啊，
姑姑就问说：“怎么了？怎么了？”这个兰姐就答说：“儿担忧婆母不敬太婆母，媳妇如引为榜样，日后婆母年老，亦被视为厌恶，则何以堪？太婆母长寿，臣无家之幸，请三思。”
在恐吓他吗？
对耶，
对，听起来
他说的
对啊，他听起来不是
你这样子骂你这个，
你这样子骂人家，你想想你以后就这样被骂，我跟你讲，
我就这样骂你哦，
什么东西啊？然后他就掰耶，对不对？他就先给他丢了，
就给他丢，
然后就乖了，
嗯，
我的妈，这。有点不太搞摸不清头绪哎、欸，
对啊，所以他其实是一个
这利益
恐吓、欸，
对啊，可是利益是好的啦，就是叫他不要再这样乱骂他，
嗯，
对啊，就是乱骂他的婆婆嘛，
嗯，
乱骂婆婆的婆婆嘛，叫他不要这样乱骂、嗯，
是啦，
但是也是蛮奇怪的啦，照他这样说法，嗯、因为如果他是一个恶婆婆的话，就是他的那个王氏是恶婆婆的话，不是应该马上剩他两个翠配吗？怎么还会听他讲话、
啊？对啊，还说我要被你视为厌恶哎、欸？
对啊，什么鬼啊？
对啊，你这个犯上哎、欸，
对呀、啊，
什么意思啊？
哎、欸，这公司
我骂我可以啊，你骂我呀？
怎么行啊？啪，两巴掌就过去啦，怎么可能啊？嗯，反正是这个打上一个问号了。
再来最后一个哈，最后一个也算是蛮做作的哈。他说这个叫做是
哪个不做作？
兄弟真孝。在清朝的时候有吴氏四兄弟，家里很贫困，
是，
所以幼年的时候呢就是都被卖到当这个童仆这样子，
嗯，
后来反正他们就各自返乡，然后就一起互相就住隔壁，一起娶妻生子，这样四兄弟不忘亲恩哦，要争相供养父母，让 就说你每家都要轮流供养一个月哦。这个时候谁会说话了？
谁？爸妈？
爸妈不会说话。你要奉养我一个月，我很开心啊。
哦，那是谁？
谁会说话？
媳妇，
媳妇说话啦。妯娌皆不赞同哦，认为如此。那这样子呢？这样子轮啊，要轮到三月之久，所以应该要一日换一家。
他要一日换一家，我也不懂什么意思，是要让那个公公婆婆累死是不是？
所以他就说呢，以按日轮流咯，还是要三日才会轮到自己嘛。哦，对不对？现在不行哦，我们要一餐一次哦。所以每一餐的每个家都要轮流去供养。
早上去大哥家，然后中餐去二哥家，然后三餐晚上再去三弟家这样的。
对，
好，
哇哦！所以你看看一个月这样子，
餐餐有人请，
餐餐对，
轮流
不累吗？
争着请。哎、欸，可是我发现有两个你都没说到，是没有在里面吗？那明子谦没有在里面哦。
明子谦没有二十四孝吧？
哦，是哦，我一直以为他有哎、欸。
明子牵着孝，你说是那个吗？
就是 他
抱那个树、对不对？
抱树不是吧？他穿一个那个什么不暖的衣服吗？怎么穿的不暖的衣服？怎么里面是棉花还是怎样？然后他的弟弟穿的是棉袄。
哦，对对对。
然后那是他继母嘛，所以他继母对他不好嘛。然后他爸本来看到这个情况，就是要去休了他继母。然后他就在那边那个装好人，在那边跪哭说：“
善依顺母。”
对对对对对，没有这个吗？还有割骨疗亲，这个也没有吗？虽然我不知道是谁啦，
对，为什么没有啊？
对啊，我记得有
三十六孝，不合理啊，有三十六孝，
三十六要找另外十二个再凑，是不是？
不是、啊，我刚刚想一个也没有啊。
对啊，
卫青长愤呢？
对啊，对啊，你看
卫青长愤才是很荒唐。
对啊，
我讲给外国人听的时候，他们都
完全不懂在干，
一脸大便，
一脸大便。
What you eat shit?
Why?
For your parents?
Why? 对啊，割骨疗亲那个也没有啊，割骨疗亲你都知道吧？
我知道啊。
对啊，那个为什么没有？那个也很恶心哎、欸，那很扯哎、欸。
对啊，为什么？难道我分版本吗？
有哦，应该是会有分版本的。因为那什么洗马桶那些就可以不用列在里面啦、啊。
洗马桶很不重要哎、欸
啊，那真的可以不用列啊。
你知道二十四孝，你打空格。嗯。
会出现什么？
二十四孝空格吃大便，
这什么意思啊？
可能是个双关吧，
也是蛮幽默的啦。
好，所以听完这个二十四孝的故事之后，我想大家对于这个孝顺的观念是不是有重新的一个体会呢？
应该说，照他这个标准的话。应该没有人
孝，我们都是不孝子。
对啊，是啊。
所以我只能说，就是我们把这个目标放很上面啦，但是就眼高手低嘛。就是真的很多都是愚孝、欸、你不觉得吗？
尤其是那种什么继母虐待那个小孩啊，然后小孩还要继续对他好那种啊。嗯嗯，我觉得这不合理啊，他虐待你耶、欸、
对啊，
你不那个心存愤恨就算了，你怎么可能还会愿意，你知道，奉他如什么亲母之类的。
我找到另外一个版本嘞。哦、
OK，
对，他还有什么？他还有刻木侍亲，用木头刻成双亲的雕像。嗯，然后呢，因为他父母双亡嘛，哦，所以他反正有什么事情，他都是要先跟木像谈谈，他才会去做。老婆就对这个木像不太恭敬，哈，嗯，他就很好奇，这个老婆就拿针去刺木像的手指。
哎、欸，这我好像有听过哎，然后还会流血，对不对？
对，
木像会流血，有，这我有听过。
好，然后呢？为什么他
细说台湾呢、欸？
为什么会发现呢？嗯，为什么她老公会发现？嗯，因为她回家见到木像的时候，发现她的木像眼中垂泪。哇哇，问一问，然后就休妻。
他老婆也是够无聊的、欸，他喜欢跟木偶聊天就聊天嘛，你干嘛去戳人家木偶啊？
对啊，
这莫名其妙哎、欸。
闻雷泣木，那这个是怎样呢？这个就是他的妈妈很怕听到雷声啦。嗯。所以呢，他就是说他死后埋葬在山林之中。嗯，每当风雨的天气呢，听到雷声，他就会跑到母亲的坟前去跪拜安慰母亲。哦、Tiger， 嗯
，Tiger，
就是呢这个杨香啊，嗯，他就是14岁的时候呢，随父亲到田间割稻，突然跑出了一只猛虎，把父亲叼走了。嗯、哇！杨香手无寸铁，为救父亲，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急忙跳上前，用尽全身力气扼住猛虎的咽喉。 猛虎终于放下父亲跑掉了。
哇，这比武松还强耶、
这个够厉害吧，
这个还蛮强的，而且如果应该说怎么讲，有点英雄电影的感觉。
嗯，没有错，这个也是很精彩这样子。下面这个呢就是吴猛，大家有听过吧？吴猛呢这个自刎保血的故事也是很有趣的，因为呢家里有很多蚊虫，所以他就自己决定说，这些蚊虫赶快来咬我吧，不要来咬父母。
哦，我把他跟黄香那个搞错了。
对啊，黄香是温习啊，那吴猛是那个喂蚊子。肠愤忧心，对，刚刚讲的这个。所以肠愤忧心呢，就是要知道病情的吉凶，就是尝一尝病人粪便的味道嘛。结果呢，他说胃苦是好的哦，他一尝不得了，好甜呐、
这糖尿病吗？
他就赶快去跪拜北斗星，希望让我自己去死好了。
我有听错吗？
对啊，
他不是觉得他有爸妈有生病，不是应该找医生吗？
他找啦，然后他
的找了
医生就说要去吃大便啊。哈，他吃完之后发现
还是不行了，
他吃完之后发现就是甜的不是苦的、
不是，他不是更应该找医生来治疗他吗？
他就去跪拜北斗星啦。所以医生在这个故事里的功用，
他只是叫他去吃大便。
对，
那需要找医生来干什么？我问你，医生的功用只是叫他去吃大便
diagnosis 啊，诊断啊，
他没有任何诊断，他说有没有病叫他自己去吃才知道。
对啊，
那他没有 diagnosis anything。 他只告诉他 diagnosis 的方法，
对，那就叫他去做啦，做完之后发现爸爸不好啦，所以他就自己说你让我死好了这样。
那为什么要跪北斗星？
下面一个是
吃大便，这真的很好笑。
这也很荒唐。这个叫崔山南。那崔山南的这个曾祖母年事已高，牙齿脱落。
嗨，
他的祖母唐夫人很孝顺，
所以他的祖母很孝顺。
对，怎么孝顺呢？他每天灌洗之后，都自己把自己的奶挤出来喂给他婆婆吃。
等一下，他为什么还会有奶啊？他已经是祖母嘞。
对耶，
不是应该至少也有快50岁了吗？这我，而且我这故事好像有听过，那时候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就是他就把他挤他人奶给他的婆婆喝。
对，
那他婆婆喝了就你知道延年益寿，是不是？
而且还
永葆青春，
不再吃其他饭食，身体依然健康。
哇，所以唐夫人
神乳。
所以唐夫人是神乳这样子。
好新潮的故事哦。
好莫名哦，我整个现在脑袋里完全。所以他跟他婆婆感情还真好呢。
好，然后还有一个奇怪的故事是说，地震的时候，因为那个地方有一个孝子，所以其他老百姓的房子都烂掉了，
只有他的没烂。
对，这算什么孝顺的故事啊？等一下，
可能他的房子的
耐震
对。耐震度比较强
，SRC 钢骨建材，
了解，对，或者他们家里有工程师吧，我想。
好，所以这就是24孝的故事分享给大家，还要补充了一些其他的孝，来不从哪里来的孝？
对，
好像不止24个哦，这样子。
是的，
那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有什么感想呢？这我觉得应该可以变成一个什么？
大家来投稿吗？自己做过最孝顺的事是什么呢？
就是对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听的时候会觉得有点那个嘛，
不是大家听嘛，就自己讲都觉得很荒谬。
荒谬，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年代需要一个新版本的新24孝。
那应该凑不出24个吧？
凑不出吗？
应该说你看你什么标准吧，
因为比方说这些都是很过时的一些那个举动啊。
对啊，那现在是要怎么样？现在新一代的孝顺你觉得应该要具备哪些条件？或是说你有一天你当爸妈，你需要小孩怎么孝顺你好了。
比方说 每天发给爸爸一张美女图
哦，
这样孝不孝顺？
好像不错耶，
很孝顺啊。对不对？
那妈妈的那个心情都不用顾了，是不是？
妈妈就发个猛男图
猛男图啊，
侍奉双亲了，家和万事兴。妈妈发欧巴有没有？
妈妈发欧巴，
然后那边发个 twice 周子瑜这样。
我还是说 AB 女优之类的。好像可以耶，
这就是我要的孝顺。
讲这么多， 蛮简单的耶。
对啊，
蛮容易达到的啊，繁殖图片嘛，又没有很难。
你当然要真的给我
什么真人，你也不排斥，我知道。
那不排斥啦。
对，
基本上的孝道门给个60分这样子，
哦，那不错啦，那很容易达到耶。嗯，
对啊。
那我是不是要求太多了？
你要求什么？
就逢年过节要送大礼啊，然后最好一个月给个什么3-4万的那个生活费啊，没事就不要来了这样子。
没事就不要来，不要想要到我家蹭饭吃
之类的。当然有饭局就要叫我。
对
对，但没事就不要来我家蹭饭。好糟糕哦，
这样就很孝顺啦。
这样就很孝，应该还好吧？
啊，
应该蛮容易做到的吧？哎，我都不要你们什么那个帮我什么肠粪或者什么洗马桶或什么的都不用哎，
或者是帮我抢蔡依林的票
哦，对啊，也 OK 啊，
这样很孝顺，
啊，这样很孝顺啊，对
不对？
不错不错，
嗯，好，所以新的24孝就由大家来，
所以新的24孝大家都是要物质方面就对了。
你要心灵，你要讲要怎么心灵？他们那边有很心灵吗？
有啊，那什么什么什么孽子什么伤心还什么的，那个很心灵哎 ，Come on。
可是我没有想要跟
你要跟你也没有想跟谁这么有心灵感应，是不是？
这很可怕哎，欸，
因为你觉得你很多误会的思想大家都知道，是不是？
对啊，所以有一天儿子上班，然后突然高潮了，
那也太恶心了吧？怎么可能共感成这样？也太可怕了吧？
那这样不是很尴尬吗？
尴尬的，啊，
的心电感应不一定都是好的，
也是也是，你要可以切换呢，啊。
所以这些故事提供给大家，让大家自己回去好好的思考。嗯嗯，那这个如果今天是外国人听到的话呢，这就是中国人的孝顺。
你不要这样，人家外国人很困扰哎，欸，有很多疑问在心里。我跟你说，
好啦，就是这个样子啦。那我们就到这个地方结束了。
Yeah.